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彰显真道，让教会健壮，神徒忠心，宣讲主圣道，求圣灵感动，让真道历久长新，让我们同来领受，做时代的工人。
彰显真道，让教会健壮，神徒忠心，宣讲主圣道，求圣灵感动，让真道历久长新，让我们同来领受，做时代的工人。
欢迎来到漫游诗篇系列，我是姚谦，高兴跟大家来分享诗篇的信息。今天跟大家要念的诗篇是诗篇36篇。诗篇36篇有12节的经文，有圣经请大家翻到诗篇36篇，我们一块来念。36篇第一节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他自夸自美，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，不被恨恶。他口中的言语竟是罪孽诡诈，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。他在床上图谋罪孽，定义行不善的道，不憎恶恶事。耶和华啊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大到穹苍，你的公义好像高山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。耶和华啊，人民生出你都救护。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，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。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，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。在哪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，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。好，我们来面对诗篇36篇，也不是很著名的诗篇，但是最常被人引用的金句呢，在第九节啊，这个也是非常美好的一句的金句。第九节这样说，因为在你哪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啊，这个一方面很重要，提到生命的源头，另外一方面也提到在神，这个你就是神，在神的光中我们世界上的人必得见光。所以经文呢非常有名呢，就是他提到生命，提到光，所以生命的源头呢是这个诗篇呢，我就把它看作最中心的经文。其实这个生命的源头也是人类的真光，也是整篇诗里面呢提到神的慈爱，神的慈爱就是生命的源头，神的慈爱也是我们生命的光。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呢，他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来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么这个诗篇呢，我们念了一遍啊，很简单，十二节，一般都分成三个大段。第一到第四节呢，是提到人心里面的罪恶。当然呢，这个诗篇也是开首的时候呢，说是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。但是这个大卫的诗到底是在什么情况里面写的，完全没有交代，而且我们只是猜测，在大卫的生平里面很多时刻都有可能，所以我们就不去深入去查找了。当然这个也是诗人大卫，你说他是在不同的年间，还是做王以前，还是做君王以后呢，都有可能，因为他这里写的都是一般性的一个体会。 这个诗篇分三个段落，一到四节就提到人心的罪恶啊。他开首的时候呢，就说恶人的罪过让这个人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。那么这个呢是第一个部分。第二个部分呢是五到第九节啊，这个呢是世人啊，你可以说是大卫了，他仰慕上帝的慈爱啊，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大到穹苍，你的公义好像高山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啊。我们说一连串提到神的慈爱、神的信实、神的公义、神的判断，这个判断也是神的 judgment， 神的审判啊，这个都是对神他的本性、他的本质有一个很清楚的描写。那么当然第三个部分，这个诗篇呢是从第十节到尾了，到十二节这三节的经文，这个你可以说是世人在讲到人心的罪恶，想到仰慕上帝的慈爱的同时，他有一个期望，这个就是世人最后的祷告，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，常以你的公义来对待心理正直的人，不容骄傲的人来钳打我，不容凶恶的人的手来赶逐我啊，这个都是善恶分明，对神一种的仰望，一种的请求他伸冤。最后他说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，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啊。所以很快啊，我们这个诗篇一般的分析都是这个三个清楚的分段啊，第一就是人心的罪恶，第二就是仰赖仰望上帝的慈爱啊，最后就是世人在神面前一种的祷告，期望为人心的罪恶如果没有得到神的慈爱，他就有一种的感叹，在神的面前请求神呢来主持他的供应。如果我们要对这个诗篇来做进一步的发挥，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其实这一阵子呢，整个世界都好像显出混乱。那么当然我预备这个分享的时候呢，前前后后呢，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，俄罗斯跟乌克兰呢在打仗已经差不多大半年有多了啊，人的生命逝去，而且另外呢就整个世界还是在疫情的影响底下还没有出来。我们如果从世界的状况来看这个世界，我们很多叹息，很多人因着在这个疫情里面的生命也没有了，自杀了，了结了，长处不穷。那么我在查看的时候呢，就也是生出很大的感叹，因为这些都是悲哀的事情，你不可以一概而论，因为生命失去，疫情影响，老的年幼的失去，都是很可惜的事情。但是大卫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那种感叹呢，罪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，就让我们在世界上的人有很大的提醒跟反省。今天人如果自我中心，好像大卫所说，很多人都眼中不怕神，而且呢第二节第三节呢，从他的心态啊，第一节就提到他心里呢那种骄傲啦，他心里说嘛，第二节就说他的态度自夸自美，不可一世，以为自己的恶行呢不会被显露啊，这个就是恶人，没有神的人，或者说信靠神的人但是还是心中作恶的人呢那种状况。第三节提到他口里的言语了，哇，这个就更多说话了啊。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也说我们要小心我们人的舌头啊，哇，这个舌头呢是犯罪是很厉害的，它发达起来呢就影响深远。正如这里第三节大卫说，恶人口里的言语呢竟是罪孽诡诈，好像跟智慧已经断绝一样。那么第四节更说到他这个人呢，不单是在外在公共生活里面他的言语他的心态他的心作恶，连他的内室，他在床上的时候，在他家中也是在哪里来图谋罪孽，他思维都是行恶的，不正恶事的。我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呢，就想到今天的世界不单是一个罪恶通缉的世界， 战争也是很复杂的现象，我们不可以很简单化来说，哎，这个一定是对，这个是错。当然呢，战争带来人生命的亏损，甚至失去呢，都是可悲的事情。但是政治的事情呢，是超过人我们的理性的分析的。善恶最后都有神的审判，国家之间的恩怨公义等等呢，不是三言两语呢讲的明白，讲的完全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情况里面呢，我们都是认定人如果心里没有神呢，他做的一切呢都是带来严重的后果。其中一个呢，我觉得今天的传媒世界报道方面呢，总是生出假的消息，而且那些做传媒的人做报道呢，也不是出于一个常识。就好像这个恶人的世界，这首世界的经文说，心里他们不害怕神，做恶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所以传媒出了问题，报道出了问题，传信出了问题，整个世界都可能接受的不是正确的消息呢，就带来不正确的反应，甚至彼此相恨。这个就是人自夸，人心作恶，也不怕神的后果。我们有时候不晓得怎么回应的，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有一些不单是个人的层面，是一个制度的层面，一个政治的层面，这个真的是需要神的怜悯。箴言说，世界上多大的君王，他的心也是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所以你跟我应当是心里敬畏神，面对这个罪恶的图画呢，我们更加要警醒。我们休息一会，音乐回来跟大家谈到神的慈爱。
主，你能力上大穹苍，你的慈爱和心事上记诸天，你的公义审判如高山深渊，世人投靠你翅膀荫下必得保护。主，你慈爱上大诸天，世上万物万族你都看顾，在你殿中有活泉滋润，犹如甘露赏赐世人，那快乐活水必得饱足。Thank you.
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诗篇漫游。今天跟大家谈到诗篇36篇，我们的经句开始的时候说是上帝是人类生命的源头，我们在他的光中必得见光，才可以不在黑暗里行走。那么因为以前呢，我跟大家谈到是主要是这篇诗的一到四节，那个是一个很恐怖的图画，大卫描说人类的罪恶，以恶人为代表，说恶人的特点就是眼中不怕神，心里说没有神，好像诗篇十四篇五十三篇一样了。圣经称这些恶人是同时是愚谎人，他们都是远离神的。这个给我们今天已经信靠主的人一个生命的反省，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接受神，已经洗礼的信徒，我们的生命还是陷在这种的罪恶的光景中呢，我们真的要从这个诗篇36篇学功课。诗人之所来表达呢，就转向这位满有慈爱的主，所以从第五节到第九节呢，他是仰慕上帝的慈爱啊，上帝的本质呢，他从四方面去表达。首先就是他看到神的慈爱上及诸天，再来他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他再说神的公义好像高山，神的判断他的定论如同深渊啊。最后一句呢，就特别我们有兴趣，神的慈爱多大多高，这个不用说啦。神的信实也是一样了，神的公义就是他用高山来形容啊，神的公义高不可攀，神的判断最后呢如同深渊，一方面高一方面深，都是提到这位神他是超越你跟我想象以外的。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呢，看到的事情就是很多人不但是不怕神，眼中不怕神，心里没有神，而且更可怕的是他是在扮演神，以为自己是神来做决定，以为自己就是上帝来做出种种的欺骗的行为，他以为自己像神一样有能力。所以呢，人罪恶里面呢，如果没有看清楚看到神认识神呢，好像这里像神的这种赞美呢，人真的没有希望的。 但是如果我们看见神的慈爱，神的信实，神有公义，有一天他有审判，这个也是我们不断传出圣经的福音。我们不要怕世俗来努力传扬神的作为。这里五节到六节就是提到神这种本质。那么我们看见从第五到第九节里面提到神种种的本质性的慈爱、信实等的时候呢，有两遍呢，五到六节呢都向耶和华呼喊的，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等等。第二篇呢，谈到耶和华的时候，不但是提到他的本相，也谈到他的救护啊。第六节末后呢，耶和华人民生出你都救护，就是说神一方面他是慈爱、信实、良善、公义的，但是他不是高高在上，他远离我们。诗人说耶和华人民生出你都救护，就提到这位神，我们对他有正确的认识，同时也知道他没有远离我们的。有时候当然呢，我们念诗篇也记载，诗人在他的困惑里面呢，以为神为什么你远离我啊？诗篇十三篇就是一个例子了。诗篇九十四篇开始的时候也说，哎呀，上帝为什么你好像隐藏自己，远离我们不见了。其实神整本圣经让我们了解神没有远离我们。我们有这种神远离我们的感觉呢，是人的感受，人在苦难里面呢那种的感情的透视说话。但是圣经的真理启示说，耶和华人民生出你都救护，这个也是一个保证，一个应许。所以呢，两次提到耶和华的呼喊的时候呢，一方面让我们清楚看到他的本相，另外也同时要平衡的，他也有他的救护啊。我们不要让自己的无知有时候落在感情的失望里面呢，就表达这种的情绪，当然这种的表达也可以的，但是真理就是真理，我们要看清神的本相，他的慈爱信实，另外也要看见他的救援、他的救护、他对人的眷爱。如果不是这样的，他就不会自己道成肉身，在我们主耶稣里面成为人，来在这个世界上来救赎我们。那么这个部分呢，还有一次第七节呢有另外一个呼喊，这期呢就是用神啊来出现了，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界上的人投靠在你之旁的印象，他们必因你对你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这里呢就非常有诗意的来表达神的慈爱，而且说神的慈爱是何等宝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世界上的人都好像小鸡一样来投靠在他这个母鸡的翅膀印下啊。这个在福音书里面，耶稣来探视耶路撒冷被摧毁的时候呢，也用母鸡来保护小鸡一样呢来呼喊，他们懂得投靠神啊。所以这个神啊这个呼喊呢，就表达出世人如果真的懂得投靠神，不以自我为中心，不自发自为呢，他就可以在这个生命的源头，这个世界的光里面呢得到饱足，得到满足啊。我们再念这个七到九节都非常有意思。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贝，世界上的人投靠在你翅膀的印象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因为在你哪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我们念出这三节的经文的时候呢，不晓得我们的心的感觉怎么样。我一再念的时候呢就非常感动，因为如果你们说开始的时候世人在颂赞神的慈爱、神的信实、神的公义等等呢，这个好像只是在神自己，但是节里提到神的慈爱呢何等宝贵，七节开始呢就跟我们世界上的人呢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好像小鸡投靠在母鸡的翅膀的印下一样安全，我们也好像进到神的殿里，旧约的人要进到神的殿来敬拜、来献祭等等嘛，啊，得以饱足。这里也提到啊，神会供应我们 来喝他落河的水，这个好像回到伊甸园里面呢，我们有生命的河水。既然耶稣说，哎呀，在神你哪里呢？你是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里面呢，我们就算处在黑暗中，我们就立刻得见亮光。这个也应当是我们所传的从古到今不变的福音。福音就是人碰到生命，福音就是人在黑暗中来得到真光，福音就是人在沮丧失望里面得到神的保护，可以投靠神。你觉得这个宝贵不宝贵呢？是人说你的慈爱何其宝贵。如果我们不抓得到这种呢神慈爱的宝贵呢，我们也不会有一个冲动立刻的常常的把神的慈爱神的福音传出去啊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每回念诗篇，可能你说我们都是重重复复的回到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等等的特色，这个是真的，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如此一位的神。我常常念诗篇，不同的诗篇，有名的跟不有名的诗篇，我都发觉每回世人对神耶和华发出呼喊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小看这个呼喊，你不要觉得哎呀，这个是重重复复都是提到同样的事情。就是因着这种重重复复的向神的赞美呼喊呢，我们看见古代的世人跟现代我们21世纪的人呢，也是在心灵相通的，因为我们都有一位伟大的神，慈爱的神，信实的神，公义的神，要再来审判我们的神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让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再回到这个诗篇的高峰第九节。第九节说，因为在你哪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世人呢，因着这个仍是要投靠在主啊你翅膀的荫下，他们也要在神的圣殿里得到饱足，因为神让他们喝他生命的乐活的水。世人最后的反响呢，就是最后的10到12节了。他有一个祷告，愿神你常施慈爱给那些认识你的人，愿你常常以公义对待心理正直的人。这个世界应当是这样的，很多良善的人很无辜的离开世界，我们不明白，但是神是人的祷告心愿都是跟良善的人共通的，他就在祈求神他的慈爱他的公义来善待这些认识神心理正直的人。但是对于那些骄傲的人凶恶的人无心的人，是人很有神的公义，求神不让这些作孽的人来作恶，他们要被推倒不能再起来。这个也是我们的福音，有一天神的公义要对这个犯罪的世界他的审判，对应我们开始的时候这个恶人这个图画，神一定会有他的公义。盼望诗篇36篇，我们不忘记这个是生命的源头，这个是世界的光，今天还是透过他的圣经对我们说话。愿我们常常有敬畏的心来诵读诗篇，我们的生命得益处。好，盼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每天都得到他的教导。我是姚谦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下回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